我们同心献上祷告。天父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却顾念我们这一帮软弱卑微的人。你愿意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在地上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天父，我们要来敬拜，我们来赞美你，为着你给我们一切美好的恩典，为着你给我们荣耀的使命，为着你给我们的永恒的归宿，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你。天父，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和高举，我们也祈求你将你的话语常常赏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能使愚人得通达。所以求主用你话语的亮光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借着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有盼望的奔走前面人生的道路。谢谢主，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个儿女，祝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让一切寻求主的人都寻得平安与恩典，愿主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处的圣经啊，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新约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好，我把这段的经文呢为大家读一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再读一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以前我讲到很多的圣经啊，都是有条件也有应许的啊，或者说是条件，或者说是命令啊，有命令是我们要遵守的，有应许是我们可以享受的，可以支取的。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两节的圣经，有哪些的命令，有哪些的应许啊？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应当啊，对了，一无挂虑，哎，这是神的命令啊，应当一无挂虑，这是个条件，是你要蒙福的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命令，一无挂虑。那还有呢？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我们这也是一个命令，我们把它简单的就是凡事祷告。哎，所以这里有两个命令啊，你要满足这个条件，才能够享受到底下的应许。那我们先来应许，应许是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耶稣复活又说：“愿你们平安，对不对？”神愿意将平安给我们。哎，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说信耶稣的人就有平安？不是，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里面还像波浪翻腾啊，我们有很多的担心，很多的害怕，很多的烦恼。哎，不对啊，主耶稣不是说愿我平安吗？为什么我得不到？哎，在这里说了，平安是一个应许，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你看到，要得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要让那个平安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有没有要求的？有，要怎么样？一无挂虑，凡事祷告，这样你才能享受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样子你的心中才不会波浪翻腾。哎，这个平安要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一次的经文啊，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一无挂虑，凡事祷告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挂虑啊？我们心里有没有挂虑啊？有，今天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一定有让他挂心的事情，对不对？可能每个人有点不，你不要看不起别人，可能这个人为钱财挂虑，哼，我才不会为钱财挂虑呢。可是你不为钱财挂，你没为其他事情挂虑啊，可能你为你的婚姻挂虑，可能你为你的身体状况挂虑，可能你为你的孩子学习不认真挂虑，是不是？其实每个人都有挂虑啊。我这个年龄，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在这年龄啊，你要说挂虑的事也很多。父母身体不好，有一段时间我接到家里的电话就害怕，是不是就说啊家出事了？后来不是，他就啊第一下啊，这个父母的身体健康，哎呀，成为我的挂虑啊。这个就是小孩子啊，他的学业啊，他努力不努力啊，他身上一些问题我看到了，但是他还没有开始调整啊改变啊，而且好像也是个挂虑。那自己的一个服饰啊，自己前面的道路方向啊，啊，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也开始担心，哎呦，到了这个年龄了，是不是要去体检一下？哎呀，是不是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了啊？好像也有很多的挂虑，就是这个挂虑是人的本能啊。我上次看了一本书，很有意思，他说心理学的研究啊，心理学的研究说什么？人的本能里面，你想事情的时候啊，你就想事情嘛，有可能觉得这个自己好的方向，有可能坏的方向，但是人的本能都是会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这不是信心软弱的问题，而是说本能就是这样。心理研究是每个人他遇到事情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往坏的方面想，就会开始担心那个不好的可能性成为事实怎么办，我担当不起呀、啊，我要怎么面对，然后就很多很多的这个挂虑就出来了。所以一无挂虑啊，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啊，谁做得到？谁敢说自己一无挂虑？所以一无挂虑还要凡事祷告。为什么？就是说挂虑是人的本能，没有人不挂虑的。那怎么办？哎，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带来神迹的信仰，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带来突破的信仰。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以前不愿意的事情，我以前不愿意奉献的，我能奉献，这就是神迹。我以前不能够饶恕这个人的，我现在能够饶恕，这就是个神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以前有人跟你说，哎呀，你要饶恕那个人，你说不可能，做不到，你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他对我伤害有多少，不可能饶恕他，这辈子都不可能饶恕他。哎，你自己真的觉得我做不到，绝对不可能。后来你饶恕，你也觉得很奇怪了，哎，为什么我现在想想没有那么可恶？为什么我现在想想也能够有怜悯他？不是你做的，因为有神迹在你身上，明白吗？哎，就是我们已经觉得，哎呀，叫我要到教会服侍，叫我抛头露脸，不可能的，我是很害羞的人。哎，但是现在发现，哎，你服侍也很自在，你知道不？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神迹，阿门吗？我能跨出这一步是神迹，所以我们有盼望。很多的，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已经经历了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阿门吗？我们已经经历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体已经有突破，而且我们相信，我们还在突破当中，所以。一无挂虑，按我们人的话说不可能。好，这我都跟你说，你要一无挂虑才能上天堂，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啊！一无挂虑做不到，肯定有事情让我忧虑。可能我现在都很顺，可是突然间一个坏消息来了，可能突然间一件不顺的事情来了，那个挂虑自然而然就从我里面就激发出来了。好，感谢主，没有关系。我们刚才说了，一无挂虑是人的本能。但是我们有上帝就有突破，就有神迹，阿们吗？所以呢，我们说我们需要神迹，挂虑是我们的本能，但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借着祷告支取神的恩典，让这个突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发生。好，那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吧。第一，先讲挂虑，一无挂虑。好，第二，我们再讲凡事祷告。第一无挂虑的时候，我再要大家读一处的圣经啊，这段圣经也关于挂虑也很伟大，很有名的圣经，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讲到的不要忧虑啊，太宝贵了，所以我还是要给大家读一下。我们有圣经一起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这个25节读到34节啊，这里面主要就是耶稣教导的啊，讲到关于不要忧虑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好，我为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6章25节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百姓里的野荷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耶稣知道我们人都是活在忧虑，看到忧虑是个本能，堕落的人活在这个堕落的扭曲的一个世界里面，肯定是充满了忧虑啊！但是耶稣在这里一直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耶稣在这里呢，其实讲到我们人有三方面的忧虑，第一是生命的忧虑，生病了怎么办？是不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到医院里面，你看到那些就很着急，医生啊，好，我这个家人的病怎么样啊？好，我说哎呀，你一定要帮忙啊！这是我们想要送你那个，让医生更尽力来帮助。对生命怎么样忧虑？哎，这样很多人花钱他很舍得啊，这个有营养，好，这个养生啊很贵的，他都愿意来买，因为为生命忧虑啊，为生命忧虑，因为生命好像不确定性掌控不了生命的忧虑。第二个呢，讲到生活的忧虑，我穿什么？人家穿的都是名牌，我穿的这个很普通，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吃什么？人家吃山珍海味，我只能吃这个很简单的话，他希望啊，在这个生活上能够有更高的一个享受，但达不到他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他就很忧虑，觉得不如别人，觉得生活没有质量啊，我们说要提高生活品质，那这成为一个忧虑啊，生命的忧虑。生活的忧虑，还有呢，明天的忧虑。我现在是有钱啊，那明天没钱了怎么办？啊，我孩子现在是很乖啊，那以后长大了不听话怎么办？啊，常常会有呢，明天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自己就会想很多的麻烦的事情来惊吓自己。那耶稣在这里呢，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啊，因为什么？因为忧虑没用，你希望你的命长一点点。你希望能够多陪伴家人一些的时间，那想法是好的，可是忧虑有用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命多加一刻呢？如果忧虑是个特效药，能够使你不死，那我们每天一起忧虑吧。啊，忧虑一分钟啊，多活一些啊，那不愿意每天忧虑，我们生命就被拉长了，没用啊，忧虑没用，忧虑没有用的，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没有用。那其实耶稣在这里叫我们看看什么呢？看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其实神不是让我们看飞鸟，有的人看了飞鸟以后更失落了，你看我还不如这个飞鸟，鸟都比我自由。不是，耶稣其实不是让我们看飞鸟，耶稣是让我们看什么？那个养活飞鸟的上帝，上帝是你的父亲，他连这个普通的飞鸟他都能养活，他怎么会不爱你呢？他怎么会不供应你呢？阿门吗？上帝，你看路边的野花，他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啊，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服。我以前不明白，我想所罗门的衣服肯定是最高级的，对不对？最精美的野花怎么可能会比那个所罗门那个那么隆重的宫廷的那个礼服还漂亮呢？哦，后来就明白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拿到显微镜底下去看的时候，哇，你就发现这个花它里面那种的精细，对不对？那是世界上的工匠再高超的技术怎么样都做不出来的。我们看这个野花，不过如此。不，你如果去 去研究它的那个色彩的搭配，它里面的那个构造的话，哇，就远远的超过了怎么样现在的人的那个技术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所以真的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们穿的宫廷礼服制造非常的精细精美的，还不如神怎么样造的那个路旁的野花。而路旁的野花是什么？今天还在，可能明天就枯干了，就搁到炉里了。神还给他什么美好的装饰，我们是存到永恒的人，神一定怎么样就给我们有美好的装饰。所以提醒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忧虑没有用，反而是怎么样，当你把目光转到上帝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得到安慰。不要担心明天，因为怎么样，神掌管明天。我昨天看一本书，讲到一个妈妈陪伴她的孩子，这孩子是吸毒的孩子，她妈妈陪伴的孩子戒了毒了，让她妈妈很高兴，就写了一本书，就教其他的父母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能够戒掉毒瘾。这本书非常的成功和畅销，她说她被美国被各个地方邀请去做的讲座，帮助很多。就在这么成功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孩子又吸毒了，就觉得孩子已经戒毒一段时间，可是再吸毒了，她觉得崩溃了，她觉得她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但是呢，她的丈夫，这是妈妈写，她丈夫就安慰她，她说你这个书写已经安慰了很多人，你已经知道怎么陪伴了，那么大家再吸毒，你就再按照你讲的去陪伴她吧。所以她就继续的去陪伴了。她说那个时候是她人生最大的试探，因为第一次吸毒啊，我去陪伴她，就是说还可以，已经成功了。我就感谢主，上帝已经恩典了，结果又失去了，又去吸毒，那个打击太大了。但是当他后来再次陪伴孩子，现在孩子是彻底的，就是断绝这个毒瘾，也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说他就特别的感恩。他说人最容易放弃是什么时候？就是得胜了以后再失败的时候，就是没用了，没用了。我们人常常也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像我有一个罪，我愿意来对付他，终于得胜了，得胜一段时间，我很感恩，上帝谢谢你，让我重新站起来了。可是你又被罪胜过的时候，你觉得我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用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有的人，我今天做得好又怎么样，我今天祷告有什么用，过几天我肯定就忘了祷告了啊！我今天会忍耐，可是我没办法一直忍耐啊！所以我这个忍耐也没有用，我这样的操练也没有用。不，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今天做的是有价值的，明天交给上帝。所以他说有一个戒瘾的，就是委员会他们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就是为今天。你不要说我以后还会不会，不，你今天先得胜。得胜就是一天一天的得胜，累积起来就得胜。你不要想啊，我以后可能做不到，我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这样。这不是你讲的，你想我今天我就要跟随主，我今天我就是要来操练，我今天就是要得胜，不要为明天忧虑。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忧虑的三个层面。好，你在为什么忧虑？为生命忧虑吗？怕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怕身体出问题吗？你在为生活的质量忧虑吗？觉得吃的穿的还不够吗？或者你在为明天忧虑吗？我明天可能不会像我今天这么爱主，我明天可能不会像我今天这么顺利。不，都不要忧虑，要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因为忧虑是没有用的。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耶稣不但讲到忧虑没有用，而且讲到忧虑有害，它是无益有害的。为什么呢？就是在另一次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个种子撒在三种的田地，其中一种的田地叫做荆棘地。你们一下，种子已经撒上去，甚至都发芽了，发芽了就要成长的时候，它的荆棘呀长起来，可能把养分都吸走了，把阳光都挡住了，挤住了，把稻种挤住了，所以这个稻种就不能够成长。那这个荆棘是什么呢？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了，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厌乐的引诱会，但是摆在第一位的，使你那个道理你听到也听明白了，可是却不能够成长，生命不能够成长，不能够丰盛的原因是什么？摆在第一位了。人家说这是灵命的头号杀手，思虑，今生的思虑。其实今生的思虑就是那个三样的。生命，我能活多久啊？生活，我的生活质量怎么样？还有什么？就是明天，哎呀，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看你现在都很乖，孩子很乖啊，很乖很乖，有什么用？长大了不知道变什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虑，一直怎么样来辖制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来成长。好，所以 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自律的时候，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想想自己哈，这个经常挂虑的人有三个特点啊，为什么一直这个忧虑哈？有三个特点或者三个原因。第一，就想掌控一切，你很忧虑，就是我掌控不了，失控了，就让你觉得怎么样？特别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不在我的控制当中，我说了不算，我管不了了，这个就开始忧虑了，是吧？我们讲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马大，耶稣就曾经提醒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多事情让马大怎么样思虑烦恼。马大不怕做事，你知道，但是他要求什么？我做很多事情可以，我辛苦可以，但是每一件事要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都要听我指挥，我能够掌握这个大局，我愿意来做。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愿意付出，但是他要掌控。当他觉得有些环节是他不能掌控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忧虑了，为许多的事就思虑烦恼。那怎么办？他就来找耶稣，他说，耶稣啊，我妹妹玛利亚都不来帮助我，你去责备他好不好？你叫他听我的话好不好？哎，很有意思啊，忧虑的人啊，他祷告啊，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祷告，他甚至连祷告都是要求怎么样，上帝让别人怎么样听他的，甚至他也来掌控耶稣，耶稣你去帮我叫我妹妹过来，耶稣你帮我说我妹妹不听我的，耶稣他会听你，你去帮我说，好好说他一下啊，让他能够以后听我的，掌控。连耶他不但要掌控玛利亚，他俩连耶稣都想掌控，但是掌控不了啊。他妹妹不听你的，你掌控不了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不是都按你的计划，可能你计划你觉得很好，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配合啊，所以就有很多的一个忧虑。我就想我自己，我也是这样，我想掌控，我觉得孩子应该这样听我的，孩子不听我的时候就开始忧虑，我希望我的妻子站在我这一边啊，我觉得妻子也不一定都是按我的意思啊，我就祷告主啊，你要让我的妻子顺服我，主啊你要让我的孩子顺服我啊，后来你看不对，你看我要顺服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的意见都是最好的，我的那个想法都是最好，你们只要按照我的想法做就没有问题了。那真的吗？这只是一个假象啊，这只是一个假象，你想掌控一切，但是呢你不是上帝。哎，忧虑的人哈，就是不愿意放手，很忧虑啊，忧虑就不愿意放手，就是说如果不在我的计划中，这个世界就失控了，我的家庭就失控，就完蛋了。不不不不，上帝对你的家庭有更美的计划，当你放手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哎，你忧虑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变成真的，反而上帝给我们一条更美的路。好，所以我们讲到忧虑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想掌控一切。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特别有信心啊，忧虑的人特别有信心啊，不是对神有信心，对什么有信心？对自己掌控啊，他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嗯，他对自己那个忧虑啊，也特别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人家都这样说了，因为我这样觉得了，那神怎么说？哎，不要讲神怎么，我们现实一点，世界就是这样了，环境就是这样，就是，他对自己呀、特别有信心的，所以这种人很难受安慰，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我的忧虑是对的，你们都不知道害怕，你们这个头脑都想得太少啊！我已经看到真相了，哎，这样的人他。其实呢，他就把上帝排除在外，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看到了，就是他信心信错了啊！你为什么那么怕？因为我相信我害怕的事情一定是真的，明白的？他很有信心，可是他的信心是对忧虑有信心，是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是对自己的感觉有信心。那么说这样的人怎么样？他其实不信耶稣，你明白了吧？他信心的对象是他的感觉，是他的判断，是他的眼界。可是呢，真正属神的信心啊，我们行事为的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个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神在掌管。你看飞鸟，不不不，你要看到飞鸟背后那个养活飞鸟的上帝。你看那个路旁的野花，不起眼的，好像在人看一点都不重要了。可是神还给他这么美好的装饰，你看到神那个丰富的爱跟怜悯，暂时存在的野花都有这么美好的享受。何况我们是有永恒灵魂的人，神一定会给你最美好的享受。所以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信心不是信自己的判断，信心是信神的爱、怜悯、丰富和全能。第三个特点，忧虑第三个特点呢，很有意思啊。我们接下来啊，就刚才的经文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讲到祷告是什么？把我们要的告诉神。忧虑是什么？忧虑是什么？是把我们不要的告诉自己。你记住这个对比啊，祷告是把我们要的嘛告诉上帝，而忧虑呢，忧虑也在像 跟自己说话，对不对？把我们不要的，哎，我不要生病，我不要这么早就死去啊，我不要我的孩子都悖逆不听话，走上歪路，然后让我痛苦啊。但是你会觉得这边发生了没有？没有，是你担心的，其实是你不要的，对不对？可是呢，每一次你忧虑的时候，其实一直把自己不要的、害怕的、最可怕的那种的结局，不断的告诉自己，告诉你，到最后你就相信了，这已经发生了，这正在发生，以后我的结局就是这样，哇，就把自己带入那个更深的愁苦当中。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忧虑是什么？是把不要的告诉自己。把你不要，你明明是不要这个结局嘛，可是你忧虑，你一直在想它，想着想着，你已经分不清楚了，这是我想的还是真的？就算没有来到，肯定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你就陷入更深的愁苦里面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应的这个诗篇42篇很有意思啊，诗篇42篇说嘛，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哎，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啊？就这个挂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哎，他为什么跟他的心讲话？因为他的心先跟他讲话，你明白吗？这个心跟他讲的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忧闷嘛，烦躁嘛，就是坏话。这个心跟他讲的话就是讲我不要的事情，你明白吗？就是讲我不要的事情，一定是把那个最坏的可能性来告诉他。所以，但是呢，他没有怎么样。他没有让自己的心啊、来影响他。忧虑的人呢，我们说本能嘛，本能出来就那个忧虑。我们常常忧虑来辖制我们，就进入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里面。可是呢，你看到这个智慧出现了，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哎，这个诗篇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不要忧虑，你身体好像不好，会不会生病了，体检出来一个报告也不是很乐观，你也不要想着别人啊、都有很高的生活品质，你好像生活很苦度，不要想这个，你要去看那个养活飞鸟的上帝，你不要看那个医学报告，你要相信怎么样？神对你的生命有他的计划，你明白吗？你不要羡慕别人，好像说生活呢比你好，你要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就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所以当你的心会一直的告诉你，你看我，你什么都不如别人，你看你什么都没有，你看你就是注定不会成功了，你看你就是被人看不起了啊！但是你不要，你顺着他的话，就会进入更深的黑暗里面。我的心啊，你不要想这样了，我不要听这样的话，我的心啊。为何？这不对的，不应该的。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心啊，你不要向我说话，我要听神向我说话。或者这样子说，我们不是单单只听内心的声音，很多的内声音，很多的负面的，很多的偏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心听神的声音，明白吗？现在很多的冥想的什么啊，你要放空，听内心跟你说话。不，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心已经堕落了，你明白？不是听内心的声音啊。听内心的你就不需要上帝，但我们不是，我们是让我的心降服下来，安静下来，听神向我说话，啊，明白吗？啊，所以这忧虑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听心的声音，那个烦恼的、忧虑的、压抑的那个心向你说话，你不抑郁都不可能，是不是？我的心呐、那这件事你把它记下来。有的时候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很多错误的思想，很多悲观的消极的思想出来充满你的时候，你就要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笑脸帮助我。没有你讲的这么可怕，没有你讲的这么消极，神用笑脸帮助我，阿门吗？神是你的依靠，神用笑脸帮助你，说明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失控？没有，说明神是不是讨厌你？神不是给你一张冷冰冰的脸？不是，神给你一张笑脸，说明他接纳你。神还能够笑得出来，说明这事情在他的掌控当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今天你的父亲，对不对？他爱你，他笑脸面，你知道他爱你，是吧？但今天你父亲爱你，可是他能力是有限的，有的事情突然发生，连你父亲都没有能力摆平的，你看他脸就很紧张了。可是没有他笑脸的，这是小事，对我来说是大事。 对我父亲呢是小事哦，他一下午就知道，没问题了，这个事情能够摆平，这个事情能够搞定，阿妹吗？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常常落在忧虑当中，就是什么？我们自己才要掌控一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忧虑有莫名的信心啊！我们一直在听我们心讲话，把我们不要的，把我们害怕的告诉自己，让我们陷到那个绝望里面。但是我们反过来怎么样？我愿意让神来掌管，我相信神在掌管，神对我的人生有美好，神对世界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神对我的人生也有美好的一个计划，相信他给我放手。然后呢，我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相信神的爱。最后呢，我不要让我的心向我说话，我要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听上帝的声音。好，这是讲到一个一无挂虑啊，讲到一无挂虑。接下来我们就讲凡事祷告啊，凡事祷告。祷告呢，首先你要知道哈，你在跟谁说话。祷告，我举个例子啊，好像我们接电话，对不对？这是个号码，是陌生的号码，接电话谁啊？啊，如果是快递，我们可能是用一种的声音跟他讲话；如果是我们尊重的人，可能我们就是一直一种那个，因为在电话那一头的人，他的身份，他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可能语气上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其实一直在调整。明白没有？你接起来觉得是骚扰电话，可能心里是很不舒服。你看，哦，不是，是你的好朋友打来，哎，那心里面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明白没有？再啊，不是好朋友，啊，是我的老师恩师打来，哎，那他心里面是吧，又有一个调整，你明白没有？所以说，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调整好，你要向谁说话啊？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调整你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态度，预备好啊，预备好来朝见上帝。那凡事祷告，讲第一点啊，就是把神当作我们真正的满足啊，神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什么意思呢？再看一处的圣经啊，保罗的一个祷告啊，保罗的一个祷告在以弗所书3:14-19吧，保罗为教会的一个祷告。以弗所书3:14，我们读到19这个祷告，好不好？我先把这个祷告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解释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哎，保罗知道他来到谁的面前啊？来到天父的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好，这句话我要等大家解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在这里呢，他说什么？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他是谁啊？他是谁？天父。我在父面前屈膝嘛，对不对？他就是天父。然后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个名字的名分。我举个例子啊，我是一个父亲，对不对？神也是一个父亲。请问是我先做父亲还是上帝先做父亲？当然上帝是在永恒当中，他就是父吧，是圣父，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我能够成为父亲，是因为天父把这个父亲的名分赐给我，这可以理解吗？那或者换一句话说，我能够像父亲啊，不，我能够成为父亲，有这个父亲的名分啊，从他得名啊，是因为我有一点点像上帝，因为我愿意供应我的儿女，我愿意陪伴我的儿女，我愿意保护我的儿女，这个做法有一点点像上帝，所以我成为怎么样？成为父亲，得到这个名。那我做的越像天父的时候，我这个父亲的名啊，名分啊，就越真实，明白吗？有的孩子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父亲，或者说你也配做父亲哦？这个父亲怎么样？他不够像上帝，他像上帝太少了，以致呢，这个父的这个名分啊，好像我们说有名无实，你明白没有吧？ 那不但说父母，儿女也是一样，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女儿，这个名分从哪里来啊？名分从耶稣基督来，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完全顺服的，完全体贴父亲的儿子，所以你今天成为儿子，你因为什么？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这个儿女的一个名分。你为什么有儿女的名分？因为你有一点点像耶稣，你对父母有那种的一个尊重，有那种的一个顺服，有那种的一个感恩，有那种的那个爱连结，有一点点像耶稣，所以你得到这个儿女的名分。但是你越像耶稣的时候，哎，你就越有这个儿女的名分，明白没有？或者有的人说，哇，你怎么做孩子的？你怎么做人家儿女？怎么做成这样？不像耶稣，明白没有？好，那么再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对不对？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过年回家，哇，那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啊，赚多少钱不重要，我要回家，因为家是人的一个归宿啊。那为什么我们有家？因为什么？我们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家的这个名分啊，是从神的家而来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全的理解的，完全的认同的，完全的接纳的，完全的合一的，完全的相爱的，所以这是个家的概念。我们在家里面啊，为什么喜欢回家啊？我觉得在家里面我能够被接纳，我在家里面有安全感，我在家里面能够被人认可啊。所以地上这个家之所以有家的味道，因为有点像天上的家啊。但是当我这个家，大家家庭的成员互相来努力，我们家的关系越像天上的家，这个家越像一个家。你说家怎么不像家？哎，今天很多的家不像家了，回到家里没有温暖，回到家里没有接纳，回到家里可能是赤裸裸的竞争啊，冷冰冰的关系，很多的仇恨又不得不在一起，不像那个家，有名无实的家啊。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们刚才讲到神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啊，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小孩子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来成长。那家有什么特点呢？神心意当中的家，或者神的家，或者是神设立的这个家庭，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好，那讲神的家，或者说每一个的家，应该有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一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你的小孩子来了。我不再跟弟兄知道，你们儿子给你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就无条件接纳他，是不是这样子？完全的接纳他，他有什么你现在肯定要满足他，无条件的接纳。为什么？这个让这个孩子有这个归属感。好，孩子再大一点，他知道他只要爸爸妈妈抱他，不要别人抱，他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归属感，他知道这个是我的父母，他不会伤害我的，这是我的家，是不是？这是我的家，是我安息的地方，一个归属感。假如被人欺负了，他跑回家，好，是不是？加一个归属感，以这个无条件的一个接纳啊，让这个孩子产生一个归属感。然后呢，不够啊，还要借着怎么样，不断的鼓励和肯定，让这个孩子产生一个怎么样能力感？我是有用的，我是可以的，我是会成功的。不断的鼓励啊，你行的，你可以，你做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让他有这种一个什么能力感。第三呢，就借着这个爱，前面来接纳，借着这个爱跟陪伴，让他有这个价值感，他是被爱的，哦，他是被关注的，他是被欢迎的，让他有这个价值。我这人有用不是没有用，有价值感。所以神设立的家庭就是要给我们怎么样有这种的归属感，还有什么能力感。有的人觉得自己没用，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不敢去做，就不能成，就能力感，还有就是价值感，我有用啊，我有我的一个价值，不是被人说了一句，然后就崩溃了，就自杀了。我有我的价值啊，我的价值不是你口中所听，我知道我爸爸妈妈爱我，我知道我是怎么样被接纳了，被欢迎，价值感。但是呢，今天我们讲到忧虑啊，其实忧虑常常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缺失啊，找不到那个归属感，找不到那个能力感，没有自己没有能力，也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活着有什么意义啊，缺少这三个方面。那感谢主，所以我们讲到祷告，不是单单的我要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你来到神的面前问你要什么？我要钱，那你有了钱你就满足了？不是，你要钱可能只不过是 想要体现你的价值，你不是要钱，你是要里面那种的价值感，你觉得有钱了我才被人认可，我才被人尊重，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要钱是要来带给你的能力感，好像我没有钱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如果有钱了我要做的就有能力去做了，所以好像你要求的是那个，或者我要这个女孩子能够爱我，能够喜欢我啊，我希望跟这个人结婚，其实你还不是跟他要那个，那是你想要个归属感，你觉得很孤单，你觉得都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怎么样在乎我，我希望有一个归属感。好，所以我们说要认识什么？神是我真正的满足，神是我真正的满足。今天我们的忧虑啊，我们的一个缺失，常常就是在这个归属感，在这个能力感，在这个价值感的缺失，但是神能够给我们。刚才保罗的祷告，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请一个人来为我们大家祷告，我们会祷告什么？主啊，我们当中啊有身体软弱的，你来医治；有小孩子，你要给他聪明智慧，让他读书读得好。我们当中有年长的，就是特别保守，身体都健康。我们可能是很实际这样的祷告，可是你发现保罗的祷告跟我们的那个关注点就不一样，对不对？他祷告什么？他祷告让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接纳，可以得到我们内心那个深层你都忽略了，你都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受伤和忧虑，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得到医治跟满足。好，那我们再简单来讲哈，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归属感，当你真的认识上帝，在浪子回家的时候啊，你就有了那个永恒的归属感。好，我知道我是属于上帝，我知道我是神家的一员，地上的家可能都会放弃我，地上的家可能都会伤害我，可是我在天父那里是完全被接纳，一个归属感。诗篇九十篇里面一开始就说什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归属感。哦，天父，当你认识天父的时候，天父成为你的归属感。我有一次看圣经，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前几周有讲到这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那么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不是都去耶路撒冷教导百姓嘛？就到了晚上的时候，个人各回各家，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我以前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感觉这个很凄凉。你看，每个人都有家，耶稣没有家。耶稣在地上没有人接待的，很孤单，是吧？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灯是为耶稣而亮的。哇，是不是觉得是特别的孤单，特别的凄凉？可是后来发现不是。你看啊，这个对比很有意思的，个人都有家，万家灯，我看这个很温馨。可是你深入每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发现啊，一家人之间有怨恨。你深入那个家，表面很温馨，看到一家人之间的那样互相在攀比，互相在妒忌，或者一个家他只不过是勉强的维持，里面呢已经势如水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好，那只是个表象，好像一个每个家的那个马上灯光亮起来啊，每一家都很幸福。不是，都是被罪压伤的，你明白我意思吧？都是在这样的不满足、这样的忧虑跟痛苦当中的。那耶稣往橄榄山去是孤单的吗？不是啊，耶稣往过来，为什么？因为有一次他跟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撇下我独自一人在这里，但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你好像被人轻看、被人抛弃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有那个归属感，因为我知道上帝不会抛弃我，明白吗？上帝不会离开我，上帝永远与我同在，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归属感。今天你的最爱你的父母可能会离开你，为什么？时间嘛，对不对？父母没办法陪伴孩子，可能时间到了，父母会离开你。你觉得最亲近你的人，可以那个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可以容忍你一切的软弱缺点的人，他会离开你的。可能你很好的朋友，很信任的朋友，他会背叛你。可能你很爱的儿女，他一点都不能理解你。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这时候就落空了，就是啊，我的根到底好像我根都没有掉了，根都被斩断了。但是呢，耶稣说：“你们撇下我独自一人，但我不是独自一人，还有我的父与我同在。”所以你当你真正的认识上帝，就是你的天父，他世世代代做你的居所，你还在母腹中他就看见你，还没有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你。哇，这样的一个连结，好像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样的一个连结，我有归属感。不管在哪里，被人欢迎也好，被人拒绝也好， 我却知道我是有归属的，我是属于神的，我的父永远与我同在，阿们吗？这样讲到能力感，有的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手比较笨啊，或者什么做事情就被父母骂，被老师做不好，可能这个就一直抑制了他的一个成长，他一直觉得我就是做不了事情的，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可是圣灵来了，他会加力量给我们，他圣灵恩赐嘛，随己意把各种恩赐给我们，把能力给我们，哎，赋能啊，是圣灵把这个能力浇灌给我们，不但把能力浇灌给我们，而且当你能够做了一些事情，圣灵就来鼓励你，来肯定你。嗯，圣灵中的一个例子我很喜欢，圣灵一方面给我们爱跟施舍的能力，一方面呢要给我们赏赐，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小伙喝，都要得赏赐啊。我才做这一点事情，神既然就纪念就赏赐，我们就愿意了吧？更多的付出的，更多美好的东西就在我们里面被激发出来啊！所以为了信主以后，其实我们都经历一个无比鳄鱼的神迹，好像我觉得我没用，但是主，如果你要用我，我这一点我就拿出来，哇！结果没想到，当我越拿出来，我就越有东西可以拿出来，圣灵给我能力，我就知道我不是没用的人。我不是没用的，我有价值，我可以来付出，有能力感啊。那第三也讲到价值感，价值感什么呢？耶稣不但赦免我以前的罪，更重要，救恩不是单单讲耶稣赦免你的罪啊，救恩更伟大的什么？是耶稣跟你联合，哎，耶稣跟你联合，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也成为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爱子，你也成为神的爱子，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成为你的一个价值，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我们更宝贵的哈，不但是被耶稣救赎、罪得赦免啊！今天一个人把你救出来以后，你掉到河里，一个人把你救出来以后，也就那样嘛，你就谢谢他，然后两个人也没什么交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不是救恩，救恩是什么？今天你被耶稣拯救以后，或者举一个例子吧，啊，今天你掉到河里，一个人救了你。救了你以后，他说救人要救到底啊！你为什么掉到河里面啊？你说我走投无路了。那这样子吧，我今天救了你也是有缘，我们两个结拜兄弟，以后我的一切都跟你共享啊！那这个才是救恩的一个表现啊，是不是？不然你从河里救了你，可能第二次还要知道我过不下去才跳河嘛？你救了我一次，你不能救我一辈子。哎，耶稣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明白吗？啊，所以我想刚才这个故事是不是可以稍微让我们了解一下神的救恩？哦，耶稣一切所有的都向我们敞开，哎，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就得到那种的一个价值，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好，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向谁祷告？你知道原来那个神他才是我真正的满足。我觉得我是缺少婚姻，我觉得我是缺少钱财，我觉得我是缺少人对我的关注认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那个能力感、那个价值感啊、那个归属感，只有上帝能够给你，而且上帝已经给你。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很多发现那些事情都不算事情了，你明白吗？开始的时候你很着急、很害怕或者很迫切的，当你跟神连接的时候，当神的爱向你显明了，哎，我没有那个也可以，不重要了啊。或者你觉得我被人冤枉了，上帝一样给我伸冤，在祷告以后觉得不重要啊，他们怎么说我无所谓。我在上帝那里已经有归宿了，已经有价值了。他们乱讲我是他们的错，不是我的错。我不要为他们的错来这里忧虑，来这里生气。哎，可能那个人还是会误会你，还很多人还是在乱讲你。可是你心里面那个满足怎么样？已经得到满足了，你不会被他们说我就没有价值，被他们说我好像我就活不下去。没关系，我知道上帝知道我，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上帝理解我，够了，明白吗？所以呢，凡事祷告，我讲第一步，先让我们明白啊。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现在我们讲第二个，凡是祷告的时候以感恩的心祷告，以感恩的心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了，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这个都没什么，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请问感谢的时候你要的得到了没有？没有啊，还没告诉我，对不对？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之后才会得到嘛。可是他说你告诉之前你存了什么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哎，这个祷告就很有意思。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很焦虑的，祷告以后比没祷告更紧张。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给我？神什么时候给我？我都祷告很久了，怎么神还没有给我？哎，但是他这里说以感恩的心祷告，为什么？就说每一件事情发生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对我有祝福的啊。那有什么这事情明明 不好嘛，有什么祝福？起码一个祝福，就这件事情把我推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祝福了。本来我这段时间都软弱了，这段时间都没有好好祷告，我跟神关系出问题了。可是呢，出了风浪，出了麻烦，我为这个麻烦感恩，因为这个麻烦把我推到神的面前，明白吗？还有一点，另外我相信神不会无缘无故许可这些麻烦临到我，一定是要祝福我。除了把我推到他的面前，肯定神怎么样，借着这些事还有一些更美的功课要我来学习啊。所以说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祷告的时候，整个心态就不一样啊。所以凡事祷告还有一句话的，凡事什么
谢恩，
哎，这是连带一下，谢恩跟祷告是一样的。每一个我们会为着我们觉得好的事情来感恩，我们为着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来祷告，不是为着每一件事情就是来感恩，感恩也是一个祷告，对不对？谢谢上帝给我这个环境，主啊，你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成长，主啊，你让我这个环境中能够跟你有更深的连接，主啊，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的智慧能够被开启。好，所以我们以一个感谢的心来祷告，不是以一个很绝望的心来祷告，不是以一个很痛苦的心和无奈的心来祷告，而是感恩主，我谢谢，没有失控啊，没有失控，在你的掌管当中，你的旨意都是什么美意，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怎么样来仰望你。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的时候，就不一样啊，神没有错，是我的眼光需要被开启。啊，是神要把我带到更深一层的功课。以前的信仰可能我就在这个理解里面，可是现在我理解不了了。理解不了不是我堕落了，理解不了说明神要把我放到更高一层，像我在想一个练琴，如果这样的练的曲子都是很简单的练下来，那个就是说你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了。但是那个曲子如果是你练不了的，说明怎么样？哎，神让我开始有突破了。我从练不了到能够练下来，说明成长了，不是就一直很轻松，可能是又让你更难的曲子。所以我们信仰的路也是这样，刚刚到教会什么都不懂，是不是这样？那慢慢熟练了啊，教会是这样，哎，这个使徒信心就这样背的，这个祷告的时候要站起来，哎，你懂了，懂了以后看又不懂了，哎。不是信主都有平安吗？为什么也有患难？哎，那个都不代表你堕落，代表神要把你怎么样带到更深一层的属灵的一个经验里面。当你这一层都熟练了，可能又有一层，又有一层。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信仰不是一劳永逸。有的人到教会一年两年，他就觉得对教会很熟悉了；有的人信主几十年，他还觉得神有很多的奥秘等着我去经历它，等着我去突破，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每一次有我不理解的环境发生，每一次有我不愿意的环境临到，是神要把我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或者神让我从小学毕业进入初中，或者神让我开始能上本科的课程，哎，这一次一次的晋升，所以我就感谢他，上帝谢谢你抬举我，上帝谢谢你觉得我的生命可以承受你更高的引导。好，最后呢，好，我们讲这个祷告啊，要知道神是我们真正的满足，然后以感恩的心来祷告。第三呢，借着祷告支取真正的平安啊，借着祷告的平安跟忧虑也是个对比，平安跟祷告也是个对比，就是说你可以花时间在那里忧虑，也可以花时间去祷告，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让这个忧虑来伤害你的心，你也可以让平安来保护你的心啊，这个就是两个的一个对比哈。好，所以我们说借着祷告来领受平安。啊，这个平安很有意思啊。第一，平安是神所赐，神所赐的平安。好，那第二呢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好，第三呢讲到能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心怀意念的平安。所以这平安有三个特点啊。第一是上帝所赐的，第二个呢是出人意外的，第三个是呢能够保守，这有用啊，不是没，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先讲平安第一个点，神所赐的。神所赐的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犯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定了罪了，但是如果他从监狱里面的一个人说没事，你可以出去了，请问这个人讲话里面算数不算数？不算数。但是如果总统呢给他一个特赦，说他可以出去，他就可以出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吧？今天我们说你身边很多人都会祝福你，很安慰你，没事。哎，一个人跟你说没事，是不是就没事了？不是，你说那不算是吧？你说没事，你 讲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听你讲我还生气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人他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他也没有想帮助我，只是在那边很轻轻呼呼的说没事没事，这个平安源头从你来，不能够让我得到真正的平安啊！我说过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以前去做礼拜的时候，那教堂门口都有很多乞丐，对不对？乞丐都很会讲祝福的话，老板发财发财，我听的话就生气。这个发财的源头，这个祝福的源头，从你这个乞丐嘴巴里面出来，怎么听怎么别扭，是不是？你有能力，你自己早就发财了，你还做乞丐？你讲的那个发财不会让我发财的，你讲的那个祝福不能对我的生命产生任何影响，没有能力，明白？但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什么平安？谁的平安？神的平安，神的平安。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门吗？不管你的环境是怎样的波浪翻腾啊，神说平安，一下就平静了。不管多少的仇敌凶猛啊，神说平安，那些仇敌都要退去，阿门吗？这是神的平安，带着能力的，带着没有人能够抵挡的。神要给你平安，别的人要来伤害你。伤害不了，神的平安是很危险。好，所以我们借着祷告领受这种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平安会被夺去。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世人答应要保护你，发现后来比他更强大的人，他保护不了我们。可神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好，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手里，他是最高的那个主宰，他说要给我们的平安就是真平安，阿门吗？今天很多人说又出事了找我，你真的出事了，他说哎呀你这麻烦惹得太大，我也搞不定啊，明白了吧？但是神给我们的平安那就是真实的平安，他说平安就是平安，没有任何的权柄抵挡的势力能够夺去神给我们的平安。第二，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出人意外什么意思？是你得不到的，不是你的经验可以得到，不是你的智慧悟性可以想通的，不是 你所学习能够让你明白的，出人意外，神给你的平安，所以就是或者按我的眼光去看，不可能的。结果神说平安的事情啊，怎么可能？按我多年的经验，不会啊，就算会好，也要过几年啊，就算能够改变，你要付很大的代价，怎么一下子事情就过去了？啊，在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圣经特别说那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嘛，地震之后还有余震嘛，是不是？那个风浪的话平静应该慢慢的嘛，是不是就算风吹去了，这个浪还慢慢的小嘛，可是耶稣平静好像强行抹平了，大大的平静，好像之前都没有风浪一样。彼得他们都是渔民啊，很有经验，他以前见过风浪，他知道那个风浪是什么样子的，起码一直风浪平静肯定要几个小时，是不是？可是一句话一秒钟就平静了啊，想不出，不可能嘛。哎，对了，信仰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哎，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你预测，没事没事，忍一忍吧，半年以后就过了，那这个不是，那是你预测的平安，这个说明以前不是，神给你平安马上就有，马上就实现，而且这个平安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三呢，这个平安是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说保守是一个军事用词，好像就是派兵保护你了啊，不会受任何的伤害的。哎，我们想忧虑的时候常常就伤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忧虑的伤害就夺取我们的喜乐，不但是喜乐啊，你看很多人抑郁症，他连那个正常跟人交往的能力都没有掉了，是吧？对身体也产生很多的伤害，所以忧虑呢是在攻击你的。哎，我们有时候傻傻的都不知道保护自己，是吧？一直被忧虑攻击，甚至还做帮凶啊，就是好像自己就对自己很残忍啊，攻击自己。但是呢，那个神给你的平安，他能保护你。保护你，很多的衣服啊、盔甲都保护你的外面，里面保护不了。但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有主，我是被爱的，我的一生是在神的引导当中的，神许可你的一定是来祝福我的。哇，当这些的一个平安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是很积极的，很喜乐的，很有盼望的。好，所以感谢主，我们记得祷告怎么样？啊，领受这个平安。好，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很简单，对不对？一无挂虑，凡事祷告。主题很简单，但是啊，这个内容很不简单哈。操练，我们刚才说了挂虑，挂虑是本能，明白吗？挂虑，你就不要想，哎呀， 我今天有空啊，我下午好好挂虑一下。你不用计划，随时都会有挂虑来的。可能听得到很高兴，开车回家突然挂虑，一件事情就来了，明白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听得到还有挂虑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说了，挂虑是本能的，祷告是刻意的。就祷告，我要刻意做决定，我要去祷告。我们开始操练，操练什么？就是说，一有挂虑出来，我就决定，我就选择去祷告。下次还会有忧虑，我再选择去祷告。超越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一个反应反射，就是一有挂虑马上祷告。我们来操练啊，一有挂虑凡事祷告啊。为什么一有挂虑啊？因为挂虑，你要么就是为生命挂虑，要么就是为生活挂虑，要么就是为明天挂虑。可是没有用的，为生命挂虑，挂虑也不会让你寿数多加一刻。你为生活挂虑，不会挂虑了以后就有钱了，挂虑了以后生活平，没用的。会明天挂虑，再怎么挂虑，明天要发生的事情还是照样发生。而且挂虑不但是没有用，而且是有害的。我们说了，那个就是荆棘，会把那个道阻啊挤住的，那是黎明的头号杀手。而且你在忧虑当中，其实就是一个骄傲自大，我想要掌控，我这个做法一定是对的，是吧？而且你会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忧虑、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担心，把上帝都挤在外面了。然后呢，你在忧虑的时候是一直把你不要的告诉自己，一直是把你害怕的告诉自己。那祷告是把我们要的积极的美好的告诉上帝，让上帝给我们成就，是吧？好，所以我们讲到凡事祷告啊，还记得吗？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缺少的那一个什么归属感、能力感、价值感，在哪？在上帝那里已经给我们了。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是父亲，我这个名分是天父给我的。当我越像他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越像天父，我就越是一个好父亲。你应该这样说，对不对？哎，我这个家庭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啊？为什么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家给我们地上这个家庭的名分。当我们一家人的相处越像圣父、圣子、圣灵那个完全的连结合一的时候，这个家就越像一个家，这个家就越让我们有享受、有医治、有满足。当不像上帝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就不像一个家。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家当中来建立自己的家，然后在这个家当中能够得到那一种的安慰、医治、接纳，让我们里面那个忧虑的、里面担心的、害怕的，就是缺少这个归属感、能力感、价值感，在上帝里面被建立起来，你就发现你忧虑东西不重要，你一直渴望东西不重要，你其实真的不是要那一个，你要的是更深的、更深的，而是神已经给你的东西。另外，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从那感恩的心来祷告，因为我理解不了的事情发生，有我掌控不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神要让我升学的时候，是神要让我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啊。那第三呢啊，我们说你祷告来，你说那个平安啊，这个平安太宝贵了，是神的平安，神说平安就是平安，对不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这个平安啊。第二呢，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跟你一切的经验没有关系，神要让你经历它，经历它的奇妙和伟大。另外，这个平安能够保护你。能够来保护你，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活在怎么样？活在积极跟盼望当中。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愿主赐福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的人生。阿门。